弟兄姐妹平安。在理想的状况那教会的讲台应该是这个牧师针对某一卷书有连续性的这种讲解以前王牧师在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中文堂我们目前是在一个比较过渡的时期所以可能每隔一两周阿瑟牧师会在中文堂有正道也需要翻译其他时间或者是智力长老或者也有客座讲员所以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顺序没有什么特别的连续性那也请大家谅解那但我想讲台的多样性呢也许也有它的益处因为无论如何我觉得神的话都是活泼的神的话语都有能力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功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出自旧约撒母耳记上的第12章那我本来要花一段时间来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年这个学年开始小组开始查士师记那么上个周五，那阿瑟牧师也对这个整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时代，还在摩西和约书亚死后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在迦南地的这种悲惨的状况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叛逆以及神对他们的怜悯那我想我就不用特别的多说了那当时的时代不行，我想大家现在上个周五已经开始查这个第一课的士师记所以慢慢大家对这个背景呢比较会有一些的了解。那先知撒母耳呢是旧约历史当中一个可以说承前启后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最后的一位士师那在撒母耳的时候呢这个士师的时代几百年的这个士师的时代即将结束以色列的这个王国的王权的时代即将到来所以他们处在一个历史的这个转折点台湾是说要转泪点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是先知撒母耳在一个叫做吉甲的地方对以色列同胞的一个告别演说，是这个最后一位士师的最后一篇讲道所以其中也有很丰富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读今天我们的经文那我们主要是来看这个12到25节，但是出于完整起见呢，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那也许弟兄姐妹愿意开口跟我一起读的话也很好第六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弗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12节，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啊，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 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上帝，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我们很快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神你自己的灵的光照引领，没有人能明白属灵的事。我们就求助自己你的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当中，你也能够让孩子这样笨拙的口不成为神你自己话语的拦阻。在今天的我们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单单的得见基督，得见神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饱足。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在座的，我知道我们有一些是已经退休的或者可能有一些就不久的将来要退休的那不知道你退休的时候单位有没有给你们办过一个告别会或者庆祝会我也参加过我同事的这种告别会这种一般都是一个很依依惜别的地方很多的赞扬很多回顾很多感恩那还有礼物等等这都是比较正常的那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个退休庆祝会的时候，那个退休的老先生站起来把大家都骂一顿的，有没有？你们这些人实在糟透了你们这些员工和经理都太差这个等等等等那如果这样的话，这样的告别会可能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场景那其实撒母耳的他的这个告别演说就是一个听起来我看起来非常的不合时宜非常令人尴尬的这个场景但是要充分理解这段经文呢，我们需要这个撒母耳的这个告别演说之前都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很多人都很熟悉，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重温一下呢本书的这个第八章的开头的部分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四到九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向你们所行，他们向你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后来呢撒母耳就 对众民啊做了很多的劝告啊警戒。但是到了十九节啊，圣经上说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啊，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啊，其实我想啊，我们中国人其实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当时的这种背景哈。那中国人有句话说，国家兴亡怎么样，匹夫有责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内忧外患面前呢，以色列人他们要发愤图强啊，他们要寻求出路啊。所以他们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要在做什么呢？要进行这个体制改革啊，要一个寻找到一个适合一个以色列国情的啊这种治理方式哈。所以他们的确是有一些借口了啊，那撒母耳年纪大了哈，那么他的接班人啊也好像也不是很好的领导。但是他们没有转向上帝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哈。事实上我们在事实已经看到哈，那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上帝是谁哈。士师记这个二章十节啊，大家都很熟悉哈，就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哈，不知道耶和华啊，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哈。所以他们没有转向上帝，而是要求有一位怎么样有能干啊，又能干又有魄力的这样的一个国王哈，像其他的国家一样啊。所以上帝对撒母耳说哈，他们不是在离弃你啊，他们是在离弃我，他们厌倦了上帝做他们的王啊，厌倦了他的诫命。那后来我们长话短说，那看到神呢向以色列民让步了啊。在接下来的章节哈，我们看到呢，撒母耳为他们选择了他们的第一位国王。他的名字叫扫罗哈啊，他很英俊，很高大啊，那个用现在的话说是很有叫做很有范儿是吧啊，那个很上镜头的啊，那在而且那个也很能干啊，那个啊扫罗在第一次的战役中哈，带领以色列人呢战胜了这个亚门人哈，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因此在第十一章的结尾我们看一下哈，那个十五节，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哈，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哈。我想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沉浸在一个心想事成的哈这种喜悦当中哈，一个新的王国诞生了啊，以色列人可以从此扬眉吐气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老态龙钟的这个撒母耳哈站起来哈，走到民众面前哈，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的长老们啊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呢啊，他们也许心里面可能有一点点的这种很嘲笑啊，但是有自豪哈，他觉得这个也许心里面在跟撒母耳说哈，时代不同了，你顺应潮流吧啊，安安心心退休就好了哈啊，我们把这些都搞定了。但是这个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哈，所以撒母耳不开口，所以啊一开口呢，就给大家给这些举国欢庆的这个民众哈泼了这个大大的一瓢冷水。所以撒母耳首先在第六到第十一节提醒以色列的百姓哈，耶和华在他们列祖中所行的一切的公义的事哈。那么在第我们看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哈，那撒母耳向他们指出哈，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呢，不管他们的体制如何的改革哈，耶和华才是他们真正的王哈。在第十三在第十四节撒母耳说现在你们所求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哈。所以换句话说撒母耳提醒以色列的百姓哈，第一你们的王其实不是你们立的啊， 是上帝为你们拣选的。那第二呢，不要以为你们已经自己就掌权了哈，你们和你们的王呢仍然在全能上帝的主权下面啊。所以撒母耳在接下来的这个临别的赠言当中呢，他要让这个百姓哈学到两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提纲中啊有两点我们来看哈。首先第一点，那撒母耳看到呢以色列人的根本的问题之一哈，就是他们不再惧怕上帝了哈。我们国人常说某某人这个天不怕地不怕哈啊。那当时以色列人还其实还没有到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程度哈。有很多他们惧怕的东西啊。首先他们怕的是什么？列强哈，列强的入侵哈啊，不管是这个腓力斯人，不管是亚门人哈，都是他们的这个心头之患。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来看，还其实不止如此哈。圣经里我们刚才读到经文中，其实有不止一次提到哈，他说他们列王是要怎么样，要像列国一样。他们怕的是落在别的国家后面。你看人家的体制多先进啊，多现代化啊，人家能做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啊？我们大家有没有听过英文有一个词叫这个 FOMO 哈，四个字母 FOMO 哈，那个是一个缩写哈，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哈，就是个害怕错过哈，或者害怕赶不上这个意思哈。所以这种心态其实古来就有哈。其实但惧怕本身呢也不一定是坏事哈，惧怕也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情感啊，它是人的可以说是自我的保护的机制哈。所以你在家里面要修房子哈，那你爬梯子的时候害怕是好的哈，就是害怕的时候你就怕摔下来，你就会小心，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家 Jeffrey 大家知道他在高中有一段时间打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美式的橄榄球哈，那他的位置是那个 lineman 哈，就是部署在最前面的哈啊。那因为他身材在亚洲的孩子里算是比较高比较壮的一种哈，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很有自信哈。但是他一旦比赛的时候看到对方这个几尺远的地方站的那个对方的那个 lineman 比他还那个美国孩子比他还高一头还大一圈的时候，哇，他就会开始觉得有点害怕哈。啊，所以这个都是人之常情哈。但是呢，当我们对某件事物的这种惧怕哈，超过了对上帝的惧怕的时候呢，问题就来了哈。这就是其实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行这种体制改革的真正的问题的所在哈。他们对列强的惧怕，他们对落后的惧怕哈，怕这个怕那个，但是呢，唯独不怕上帝了哈。就像保罗在过去啊的在罗马书提醒我们，他说：“恶人的眼中啊没有神，恶人的眼中不怕上帝。”这是很可怜的，很可怕的哈。可是如果我们对比当时的这种国际关系啊，政治气候，可能跟我们所处的世界有很多的这种类比性，有很多可以讲啊。但是我们当然要为美国哈，为我们今天的中国大陆，为台湾，为世界来祷告哈。但是我们的眼光呢，也不能只停留在这种国家哈、政治啊、民族这些问题上面哈，也要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哈。圣经的经文是给我们写的哈。那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也有很明显的例子啊，比方说当我们怕失去工作的时候啊，屈服于老板的压力的时候哈，当你在工作里面卷到一个程度哈，已经开始忽视我们的属灵生活、团契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对人的惧怕已经超出了对神的惧怕啊。当我们为了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到最后把孩子的啊 schedule 弄得满满的哈，都已经经常不到教会的时候，请原谅我这么讲啊，但我们心里其实已经不怕上帝了。就跟当时的以色列民一样哈，我们的心中可能已经有了一个别的王哈。 求神怜悯我们。所以撒母耳在这里首先要提醒以色列的是两件事。第一呢，是上帝是一个大而可畏的上帝，他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拥有令人敬畏的全能、荣耀、威严。所以圣经中无数的经文提醒我们这件事实。所以在诗篇九十九篇第一节说，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阿尔基路伯上，地当动摇。四十七篇第二节，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新约的希伯来书甚至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那撒母耳提醒他们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第一是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上帝，第二呢，我们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要畏惧，要畏惧什么呢？畏惧神公义的审判。所以第十七节的时候，撒母耳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要看见，你们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的确，用人的君王代替上帝的时候呢，那当然没有比这个恶更大。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撒母耳行了一件神迹。在第十七节今日不是收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王立王的事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为什么说这个是神迹呢？其实很多的解经家在这里都指出，那巴勒斯坦在这个那个收割麦子那个季节，大概是这个五六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天气非常干燥的，根本不是下雨的季节，所以大家清楚的看到这是上帝的手在动工。大家也知道呢，这个收割的季节那其实是最怕下雨的，那等你没收的话，麦子很容易可能就乱在地里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在第十八节我们看到怎么样，众民就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害怕的东西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也有很多害怕的东西我很怕衰老我怕我的这个头发 越掉越快那我也怕病毒我怕我的孩子不争气我怕这个我的工作项目也许明年就没有了你所害怕的呢，可能跟我有类似的地方，也许跟我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应该问问自己那是我们怕这些是比怕上帝更多吗？所以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耶稣鼓励门徒不要害怕迫害的时候呢，是这么说的，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在心里面在说就是 Eric 长老，你说的不对不是惧怕神是敬畏神其实一点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当然你要看英文的话你去可以比较一下这段经文的这个英文惧怕和敬畏是同一个词fear所以在甚至到圣经的希伯来文还有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原文里面很多地方都是一个字的，都是一个字的那中文圣经这两种翻译呢，对我们的理解是有帮助的但也有可能随之而来的问题那么同一个词，那什么时候翻译成惧怕，什么时候翻译成敬畏呢？敬畏和惧怕的区别是什么？大家想过吗？我们常常说敬畏神我们常常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但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晓得什么是敬畏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对神可能是只敬不畏我们很多想到说神是何等慈爱的上帝那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发现我们的清教徒的这种先生先贤们已经有 非常深入的思考，非常深入细微的这种论述哈。他们都看到一点啊，他们都看到圣经里面其实有两种对上帝的惧怕啊。那么布雷克哈，那十七世纪的这个很伟大的荷兰的改革宗神学家之一哈，他的书这个《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啊，大家都像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些很熟悉的哈。那他在里面提到哈，有两种惧怕哈，那一种是什么？一种是做奴仆的惧怕啊 ，slavish fear 哈，另一种呢是做儿女的惧怕啊，就 filial fear。那无独有偶，那我们伟大的清教徒牧师哈，约翰·班扬哈，写《天路历程》的作者啊，他呢也专门的有专注论述啊，这个题目的时候啊，他是把它分成叫做一个叫不敬虔的惧怕哈，或者敬虔的惧怕。是一样的哈，就是 godly fear， 虽然可能名称不同。那这第二种哈，我们说的做儿女的惧怕，啊，敬虔的惧怕哈，这些呢是我们所说的敬畏哈。所以我们今天对这两种惧怕，我们稍稍有一点点的这种考察哈。那第一种惧怕呢，简而言之是奴仆对主人的这种恐惧啊，不是出于自愿哈。不是出于他们对主人的认识，而是因为怎么样？害怕挨骂，害怕受罚啊！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来详细的查考这个圣经了哈。但是这种惧怕，这第一种呢，就是主耶稣的比喻里面提到有一个领了1000两银子的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哈，那他对主人的惧怕哈，就是这种惧怕哈。这种惧怕呢也驱使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后怎么样躲避上帝哈，就创世纪3:10说什么，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被隐藏了哈。所以这种第一种的惧怕呢，它还不能够，虽然是怕上帝也许是好的哈，但是呢这种惧怕还不能拯救我们哈，而且最终导致怎么样，我们会躲避神，我们会远离神，甚至可能会产生对神的怨恨。但是可悲的是呢，自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呢，他们很多时候处在这种奴性的惧怕当中啊，循环往复啊。就像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中看到哈，让我们再回到这个第18、第19节哈，那是这个耶和华在这日啊打雷降雨啊，在啊撒母耳哈行了神的这件神迹的时候呢，众民便甚惧怕和耶和华和撒母耳啊。那么在第19节，我们看到众民对撒母耳的祈求是什么样的一个祈求哈？他说：“求你为仆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使我们不至于死。”谁的神？你的神啊，不是我的神。所以这种恐惧呢，并没有让他们更加的来亲近上帝啊，亲近他们的天父啊。所以撒母耳在这地方，他很清楚的看到呢，百姓在这里的确害怕了哈，也许有进步，但是呢，这种惧怕还不是真正的惧怕，他们心仍然没有摆正啊。撒母耳知道，所以他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啊。所以他在第20节他就劝勉这个以色列民，他说不要惧怕哈，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所以撒母耳要做的是，他要把这百姓的这第一种哈，这种奴仆式的惧怕呢，变成第二种哈，是做儿女的惧怕哈，或者说我们今天的敬虔的惧怕，或者说我们所说的敬畏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第二种惧怕哈。那有人会问哈，那做儿女的我们还要怕父母吗？还要对父母有畏惧吗？他不是很爱我们吗？那怕什么呢？很简单哈，那不是害怕受刑罚，但是呢，而是出于怎么样？对父亲的认识哈，出于对父亲的爱，换句话说是，我们怕父亲怎么样？怕父亲失望，怕父亲伤心啊！那我的 口舌其实很笨哈，所以我只好借用这个司布真牧师哈对这种真正的敬畏的这种描述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这个其实不是个逐字逐句的翻译了哈，就是大意的翻译哈。所以司布真牧师哈，他有一次的讲道中他说，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与上帝这位慈爱温柔怜悯的天父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一种神圣的虔诚和崇敬，他的美善让我们惊叹不已，而这种惊叹中包含有畏惧的元素，就仿佛我们在问上帝，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好像我配得上这些伟大的祝福。这份惊叹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身的责任，就像诗篇作者在116篇12节中呼喊的那样，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当你的答案是怎么也报答不了，因为上帝拣选我，救赎我，使我归正，保守我的诸般恩赐实在太大了，那时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害怕我们永远无法偿还这份爱的债。然后神的儿女会开始问自己，如果我们有一天不配得这些美善，我们的行事啊与这些美善不符，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变得忘恩负义的时候怎么办？如果我们变得太骄傲忘了神怎么办？他深知自己的肉体软弱，这种害怕可能以任何方式背叛神的美善的恐惧，让他变得非常谦卑。弟兄姊妹，你能体会吗？这是我们心中你所认识到的敬畏吗？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很多年前我们的前任牧师哈杨敦兴牧师啊，曾经分享过啊他们家这个大儿子成长的一些挑战。当时那个 Zephy 啊，我想在座的可能有些在教会比较久的人还记得哈，那时候 Zephy 只有10几岁啊，那时候也有很多叛逆不听话的时候。那父亲呢，尽管为儿子的这种行为哈感到难过啊。那小的时候呢，孩子还父亲有时候会也有体罚哈，打屁股哈。那年龄增长以后呢，再打屁股也不适合了哈。那但是杨牧师还是仍然的耐心的来爱他哈，为他祷告哈，他的儿子哈。那有一次具体的事情的这个情景不记得了哈，细节不记得，但是儿子后来对爸爸说哈，他说：“爸爸，你还是打我吧。”这样我会更好受一点啊！我真是不想看你那么伤心。所以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孩子呢就会他的行为开始慢慢的好转哈。那后来杨牧师分享这个故事哈，他眼睛里也是含着泪的哈。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体会哈，当我们害怕天父悲伤的时候哈。那就是我们真正心存对上帝的敬畏的时候。那懂得了这两种惧怕的分别哈，我们就能可能更明白，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所以当使徒约翰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除去的是哪种惧怕？我们心中做奴仆的惧怕。所以当保罗说你们当战惊恐惧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是哪种恐惧？不是奴隶的恐惧哈，是对作为儿女的敬畏哈。那弟兄姐妹，你们可能在这个时候也会问哈，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做奴仆的惧怕变成对神的敬畏呢？那当然我想，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有做儿女的敬畏哈，那首先得有做儿女的名分吧哈。所以真正对神的敬畏哈，只能来自福音哈，只能来自我们得救的信心哈，来自耶稣基督的救赎哈。因为当我们信耶稣或重生的时候呢，我们也就领受了圣灵啊。 圣灵使我们跟神建立新的关系，圣灵印证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能够是他的儿女啊。所以这个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六节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哈，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啊。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灵如今也在我们的心里面说话，引导我们进入真正的对神的作为儿女的对神的这种敬畏。当然在撒母耳的时代，虽然也许他们还只是远远的仰望耶稣基督，他们还没有见到耶稣基督，还没有圣灵同住的福气，但是呢，我们是在同一个圣约里面，但是神已经借着撒母耳给他们的应许，其实跟我们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最后这几节经文我们很快看一下，在撒母耳的这种劝勉里面看到我们如何能够摆脱我们作为奴仆的惧怕，进入作为儿女的敬畏。所以第一点在这个第二十二节，那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敬畏神其实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神的信实。所以在第二十二节撒母耳向以色列民再重申神的应许，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神喜悦我们敬畏他，做他的儿女，即使我们失败我们跌倒，他因他的名，因他信实的名，因他所立的约，他不会撇弃我们。这个约的信实在神的手中，我们其实圣约神学是其实是我们改革宗神学的非常宝贵的遗产之一，所以我们这个虽然没有时间细讲，但是这个也是大家可以，我们以后可以更多的了解。那第二点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需要再有奴仆时的惧怕呢，是怎么样？因为有一位中保。所以在第二十三节撒母耳安慰百姓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耶和华一生行在耶和华的撒母耳一生行在耶和华的面前，带领以色列人，对不对？他是他们的祭司他是传讲神话语的先知，他也是带领他们征战的士师。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有一位比撒母耳更大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与人的中保，他有这种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就像撒母耳不断的断不停止为以色列民祷告一样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也复活坐在上帝的右边不停为我们代求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儿女我们应该感恩的地方。第三呢，我们敬畏的天父不是惧怕那是出自我们对神的爱和恩典的认识那第二十四节的时候撒母耳在最后的这种劝勉敦促以色列民怎么样敬畏耶和华那要出于感恩的心要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所以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所以撒母耳的劝勉弟兄姐妹不只是给以色列人听的也是给我们听的。所以当我们不断的经历神当我们不断的想念他向我们所行的事何等大的时候，我们就能除去我们心中的这种奴仆的惧怕而代之以作为儿女的对天父的这种敬畏。当这种敬畏开始引导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开始不一样。最后我只举一个很小小的例子那就是大家记得旧约中有一位先知不是先知叫领袖他叫做尼西米他是在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时候带领民众修复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大家都还记得。那尼西米记五章十五节他说，在我以前的省长，当时尼西米是这个犹大省的省长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克勒， 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这不是一个很惊天动地的什么例子哈，很简单很朴实的话啊，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这是神，但是呢这是神宝贵的啊，神所喜悦的。也许我们可以开始给我们自己也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挑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也许大家回去可以找出来，也许找出我们生命当中一件事情啊，大小都可以啊。然后你来改写这段经文可以吗？你说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啊，别的也许不信神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我因为敬畏神不这样行。阿们。求神帮助我们啊！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人的立王的过程当中，看到哈，那啊，我们仍然我们思想，我们今天我们的心中的王到底是谁哈？啊，那待会儿佳能弟兄带我们唱回应的诗歌啊，成为我意象啊，那个诗歌里面说，求主心中王啊，成为我意象啊，也希望啊，我们都能够让这种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